位听众，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去年当选后曾经明确表示，他认为现在是重新审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外交关系的中心基础及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了。这个政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美国据此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一部分。但在去年12月初，特朗普成为了至少是自1979年以来第一位与台湾领导人通话的总统或后任总统，令全球震惊。特朗普还进一步宣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用来作为一些有争议问题，比如中国操纵货币以及南海问题的议价筹码。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贸易等其他事情上和中国达成协议，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纽约时报的分析指出，特朗普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利用台湾，击中了中国共产党最为敏感的所谓核心利益。如果华盛顿正式承认台湾，中国人应该会断绝中美外交关系。果不其然，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赴中美洲四国访问，上周末过境美国，并与共和党参议员克鲁茨会面之际，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八日登出言辞激烈的评论，声称北京根本就不用怕特朗普与蔡英文的挑衅，北京的反制浩然正气，坚定有力。评论还说，特朗普还在后任阶段，北京不好与他一般见识，拿两国外交撒气。但为了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北京哪怕走到同美国断交那一步也会在所不惜，届时我们倒想看看美国选民是否会支持他们的总统乱出牌，毁掉中美关系，把整个亚太和平和稳定的大局折腾个天翻地覆。这篇评论还说，北京用不着领特朗普不见蔡英文这个情，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是中国对美国现任和后任领导人的任性要求，而是后者维护中美关系、尊重亚太现有秩序的一项义务。如果特朗普进入白宫后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人民一定会强烈要求本国政府全力报复，让美国得不偿失。哪怕中共的态度再强烈，特朗普上任后，中美关系都将出现新的局面。我们注意到《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最近发表的新年感言，提到2017年将是挑战一中红线的一年，为何有这种反思呢？本次节目特定邀请他来说明。金钟总编辑首先表示，2016年头号新闻就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而他又大胆地提出要重新看待一中原则，这将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令世人不能掉以轻心。他接着说，
一中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我们在香港的一些朋友，尤其是我们开放杂志啊，对这个事情啊很早就有过一些讨论。为什么？因为当时是1972年哈，尼克逊跟基辛格到北京去跟毛泽东、周恩来会谈所制定的这样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政策呢，当时实际上就说他们是想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就是说，怎么说呢？说大陆还是说台湾，说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好。所以基辛格当时说那个点子，就是说海峡两岸啊，就台湾海峡两岸，这样就把这个好像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区别啊，就把它淡化了。这个政策一来，那么实际上是把台湾作为一个牺牲品，跟着他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的唯一的中国，这正是北京所需要的。后来当然这个政策又演变哈，有一些变化成为这个就是说一中割表， 就是双方，台湾说一国是中华民国，大陆啊，北京说一个中国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后来实际上北京就一直没有放弃，而且他要把这个一中的这样一个实质的内容啊强加给台湾，台湾当然就不接受，但是在国际社会上面就出现了，就有效了。所以共产党在北京来说，他一直把一个中国就是定位为这一个中国就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我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国家。那么台湾就边缘化了嘛，所以后来联合国的地位权力都被排斥了，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了联合国的常务理事会之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上中国跟台湾的地位就完全颠倒了。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对台湾是不公平的。
可循章下来啊，一直到比方说到奥巴马吧，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一向是一中原则。那您觉得就是川普20号上台以后，他到底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太肯定的说是不是他到底在具体的政策上会对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政策做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具体的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政策。但是他说了，如果说双方的这个贸易这些问题谈不拢的话，有纷争的话，那他就会打这张牌来质疑一个中国。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还得看，但是他能够今天虽然还没有政策上面，他还没有上台，对不对？还没有就任，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但是他口头上能够这样说啊，这已经就是很大的一个突破了。
川普他虽然说他会去质疑这个一中原则啊，他其实只是抛出这么一个话来，但没有实质的内容，就我们现在晓得嘛。但是就是说对于北京来讲的话，他当然必须防，可就我所知就是说在台湾的内部的话也会担心说他会不会在跟就是中国谈判，尤其是在贸易上面的这个顺差逆差问题上的谈判上，台湾再次被牺牲掉。
是，当然中国因为他现在的筹码呀手上的筹码比过去多，他现在由于他的这经济实力的发展成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啊，尤其国际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就有可能对台湾性形成一个更加不利的这样一个局面，我想那是有可能的。所以台湾现在的你对策呢也是很低调，是不是啊？并没有，当然媒体民间不说他了，但是从蔡英文政府来讲呢，他们心内心当然是很肯定这个事儿的，是吧？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很高调来表现这个事情，是不是啊？蔡英文在这个出访美洲的话，在美国过境有进一步的这个给他的待遇，甚至有人提出来有没有可能跟川普见面这些我看都有待观察了。
那您觉得可能性多高？
我想就说美国会给台湾的待遇会有所改善，有所提升，这一点我相信。但是会做到什么地步呢？会不会现在这么快川普一就职就会安排跟蔡英文见面？恐怕还不至于。但是我想他这个会是一步步的来做。为什么对这一点可以肯定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政策实际上来讲真是很不理性嘛。当然直接伤害的是台湾，对不对？你说这个朝鲜半岛还有东西德，这是很著名的例子嘛，对不对？ 它都是这都是分裂的，是不是啊？都经历过分裂，德国当然后来是统一了。那么尤其朝鲜半岛这个事情，因为它就三八线嘛，等于说这个势均力敌一样的嘛，啊，不是像中国大陆跟台湾大小啊差别这么大，这么悬殊，但是在国际的伦理上面。你这个并不是说你国家大啊，面积大人口多，或者你有钱啊，你就可以损害小国尊严和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嘛。实际上台湾2300万人口，在欧洲来讲这不是个小国了，这至少是个中等国家了。而且就它的在政治制度方面来讲，它六次这个总统大选，三次政党轮替，民主到这个地步，是不是啊？而且，虽然这个统派独派有争议，但是并没有像有些国家的大选啊发生暴动啊、流血事件啊都没有嘛，那是很文明的嘛。而且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所以这样给他在国际上啊这样一个孤立的这么一个待遇，那实在是说不过去。是吧？我觉得川普不管怎么说，他有些话很有争议啊，听起来啊很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在对待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上面，他有胆量来提出质疑，还是了不起的。
以上是由夏荣采播的《中华世界》，感谢金钟总编辑的分析以及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